欢迎光临这一集的山羌阅览室。那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已经用电子阅读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之前我录 podcast 的时候，都是要带很多书籍、纸本书籍出门，然后一次就是除了我平常的包包以外，还要带很多书。然后我常常就是觉得啊，我的肩膀真的太酸痛了。可是自从使用了电子阅读器之后呢，我可能一次只要带一本电子阅读器出门就可以了。我的随身包包，然后或是我平常一直把纸本书都放在包包里，我现在就可以替换成电子阅读器，因为我的电子阅读器是有保护壳的，这样我出门就不用担心我在折到书啊，或是折到里面的纸张。这些我都会很心痛，所以纸本书我放在家里读，然后电子阅读器就是我方便携带，然后也不会凹折到的，也减轻我包包的重量，还有我肩膀的负担，让我的阅读更轻松愉快。那如果你还不认识 Harry 电子阅读器的朋友，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电子阅读器的优点。Harry 的有各大的图书馆合作，它是免费的借阅电子书，所以你只要平常有图书馆的借阅账号，你就可以免费借阅。如果你这个月刚好买书的预算不够，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借阅的方式，让你非常省钱又方便。那如果你是很喜欢无限期阅读你的书籍，喜欢购买电子书的读者，也可以透过 Harry Book 的电子书店直接去购书，就不会有14天还没有读完书就被还回图书馆。然后如果你刚好下一个人刚好也预约了这本书，把它借走了，你可能就要等一阵子才能看到这本书。那无论你要买书、租书、借书，它都可以满足你，无论是你要旅行啊、通勤啊，或是你的会议笔记、亲子共读、使用的各种情境的需求， Harry 电子阅读器都有不同的尺寸可以提供你这些服务。最近他出版了一个新的型号，就是 Harry Gaze Mini Plus。 它跟我原本使用的 Harry Gaze One S 的差别就在于它的荧幕显示更升级，所以它的对比度更明显。因为我原本的是封闭式系统，就是比较基础的电子阅读器。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在网络上买电子书的人，有时候可能 Harry 电子书店找不到的书籍，可能要在其他的电子书平台才能找得到。那这时候开放式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个困扰，因为它可以将其他合法的阅读 APP 下载到阅读器里面，你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书这样子。那这款新版的还有新增两侧的实体按键，如果你不喜欢一直用手一直点荧幕，觉得这样没有翻书的感觉，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一台，然后这一台的实体按钮就会让你比较有翻书的感觉，你的指尖有翻页的触感这样子。然后它的喇叭也是同样轻巧时尚，它的方便携带的尺寸是6寸大小，它的重量只有195克，但它的容量最高是可以扩充到1T 的，所以它可以装得下非常多的电子书。那电子书的荧幕显示是电子墨水的特性，所以你在阳光下也不会觉得阅读很困难，或是眼睛好像很容易疲劳这样子。这个阅读器在4月21号前限时预购，所以无论你有没有开始使用电子阅读器，或是你正要认识它，都很欢迎大家入手这一台 Harry Gaze Mini Plus。那我们就一起阅读愉快喽 ！Hello， 欢迎光临今天的山羌阅览室。那我今天要阅读的书籍呢，叫做《创造力的修行》。我现在是用电子阅读器在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然后因为其实虽然我用了电子阅读器一年，但其实我之前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哦可以阅读的方便的机器这样，然后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就是有非常多功能，就是我就是一个 delay 很多拍的人。我最近发现它其实有书签，那我之前可能一直没有留意，然后所以我现在可能在电子阅读器里面的读物，我也可以加上一些书签，就可以把一些我觉得比较重点的地方，就是只要按书签，它就可以跳出来，然后它也可以注记，就是划线啊什么的。那我之前可能在纸本书的阶段，我其实就不太常在书本上划线或做记号，所以呢，这个功能我在电子阅读器里有，然后它是可以，就是例如说你画了以后，你有可以删除，不像纸本书，你可能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删除了，它就那个线就一直在那边。所以我觉得电子阅读器还有很多我在摸索的地方，毕竟我就是一个行动比较缓慢的人。那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呢，就是里面有几个我标记了书签的地方。好，开始阅读。 这一篇我有用电子阅读器标记书签的篇章叫做《每个人都是创造者》。那我开始咯。未曾从事各类常见艺术的人，可能对于自称艺术家颇为迟疑。他们可能认为创造力是一种非比寻常的事物，或者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觉得这是对天生具有天赋的少数人的召唤。幸好事实并非如此。创造力不是罕见的能力，并不难获取。创造力是身为人类的本质之一，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且属于我们所有人。创造力并不仅限于艺术创作，我们每天都在创造。创造是从前不存在的事物，在现实中产生出来，可能是一段对话，针对某个问题的解答，给朋友的一张字条，某个房间的家具重新布置，一条避免堵车回家的新路线。你制造的事物并不一定要被目睹、被记录、被出售，用玻璃框裱起来当作艺术作品。透过日常存在的状态，我们已经是最深刻的创造者，创造我们对现实的体验，建构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无时无刻，我们沉浸在一片没有分化物质的领域中，我们的感官从中收集片段讯息，但我们所感知的外部宇宙并非如此的存在，是我们借由一连串电气与化学反应，于内在产生了一种现实。我们创造了森林与海洋，热与冷，我们阅读文字，听见声音，并形成解释，然后在一瞬间我们产生了反应。这一切都在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无论我们是否正在正式的创作艺术，我们都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而活。我们感知资料，过滤资料，收集资料，然后根据这一套讯息为自己与他人择取并创建一种体验。无论我们这么做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因为我们活着，这就已经是主动参与了持续创造的过程。以艺术家的身份生活是一种存在于世上的方式，一种感知方式，一种集中注意力的练习，使我们更敏锐的、更精炼的与更微妙的音符同频，找出吸引我们的事物，以及排拒我们的事物，注意哪种音色的情绪产生了，以及他们会引领我们去的方向。借由一次又一次校准了频率的选择，你的整个生活就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你是一个创造性的生命，存在于一个创造性的宇宙中，一件独特的艺术品。好，这本书呢，就是有非常多短短的篇章告诉你如何去思考，就是所谓的创造或是创作从无到有的过程，还有创造力。那他有说，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我们怎么会是艺术家，我们就是一般人啊，艺术家应该就是那种很有某一部分天才的人，我们一般人就不会是艺术家。可是当你参与生活，然后你从生活中所有的感知，然后再活成你自己的样子，它其实也是一种创作跟创造。然后就像他说的，其实每个人都是很有自己的频率、自己的感知、自己的艺术性的。然后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某一些想法被松动了，好像很多事情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或是某一件事情一出现你就会立刻联想到某一件事情，突然就会觉得好像如果我们放大或缩小，或是带着一点时间的距离去看，也许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然后在阅读这一个篇章当中呢，其实我当时是带着电子书，然后一边在做脚底按摩，然后一边看的时候就一边觉得非常被刺激，可能是因为它按了我的穴道吧。但总之我觉得其实阅读有各种时刻，它会带来不同的就是撞击。那对我来说，在脚底按摩的时候阅读一本书是非常好转移疼痛的一个焦点。然后因为我蛮喜欢按摩的，然后脚底按摩的时候又是坐着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看这本书就觉得好被激励了，好像除了我的穴道在被运作之外，我的心里的某一种创造的基因可能也在蠢蠢欲动。好，那我再来分享一篇，这篇叫成功。 我们该如何衡量成功？不是人气、金钱或者评论推崇，成功是在灵魂深处，在你决定发表作品的那一刻，作品还没有接触到任何意见，此时成功就已经降临了。在你已经尽力以发挥作品最大潜能的那一刻，在你感到满意准备放手的那一刻，成功与其他变数之间没有关系，只与你自己有关。向前走是成功的一个面向，这件事会在我们完成作品、分享作品以及展开新专案时发生。在这宁静的成就感之后，无论随之而来的是什么，都受到了市场条件的影响。那些条件非我们所能企及，我们的使命是尽自己的能力做出美好的作品。有时候我们会得到掌声与奖励，有时不会。但是假如我们为了预测他人的喜好而质疑自己内在的感知，我们最杰出的作品将永远不会出现。在衡量作品与价值方面，人气是一个糟糕的指标。要能让一件作品与商业连结，必须天运。然而这与作品的好坏无关，有关的也许是时机，也许是传播机制，也许是文化氛围，或者与当前事件的关联。如果某个作品发表的那天发生了一件世界性的灾难，该作品可能就黯然失色。如果你做了风格上的改变，你的粉丝一开始可能不能接受。如果某位艺术家备受期待的作品与你在同一天发表，你的作品也无法产生同样的影响。大多数的变数完全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外，我们唯一能控制的只有尽力做、分享、开始下一件，不要回头。渴望成功，希望它能填补我们内心的空白，这是常见的情况。有些人想象成就是一剂良药，能够修补或治愈一种匮乏的感觉。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的艺术家们，很少做好准备面对实情。关于受人爱戴这件事情，很多方面都宣传不实，而艺术家还是和从前一样空虚，可能还更严重。一旦你活在成功会治愈你一切痛苦的信念当中，到了疗方降临却无效的时候，就会导致绝望。你花了大半辈子追逐的东西没有修复你的不安全感与脆弱，你明白了这件事，抑郁也随之而来。而更可能的是，由于现在的风险与后果比从前高，反而放大了你的压力。而且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处理这种前所未有的失落。一群忠实的观众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很像一座监狱。音乐家之所以会开始以某个特定的风格进行创作，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此风格有所爱好，而他们也可能因此获得巨大的成功。一旦他们的品味变了，就可能觉得自己被老招套牢了。因为现在有了经纪人、发行商、代理商、助理，还有其他与他们成功息息相关的人参与其中。在个人层面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公众身份与过去习惯的作品风格捆绑在一起。每当行动与眼镜的直觉出现的时候，听从它是明智的。另一种选择，害怕失去立足地，于是反而被困，则是一个死胡同。你可能对这件作品不再感到喜悦与信念，因为对你来说它不再真实，于是这件作品听起来空洞，最后无法吸引观众。想一想，你之前的成功也许不是因为一开始的风格，而是因为你投入的个人热情。所以如果你的热情改变了方向，那么就跟上它。你对自身直觉的信任以及你的兴奋感，才是引起他人共鸣的事物。同样一个结果，可以被视为巨大的成功，也可以是糟透的失败，这取决于不同的角度。这种看法会产生某个方向的动能，贯穿作者的职业生涯。拥有一个以其他标准来说是成功的作品，但作家本身却被贴上失败的标签，这会很容易让人失去方向。所以保护你个人对成功的理解，这是锚定一切的基础。而且无论公众对你的接受是高是低，你在创作每一件新作品的时候，都要仿佛没有什么可失去了一般，了无牵挂。 好哦，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各种提醒，或是小小的，就是你在某一个阶段，你可能达到了你的某一个目标以后，因为你已经达到了嘛，所以你可能就会失去了。诶，达到目标以后，我以为我会很快乐啊，或是我觉得我达到了我现阶段的成功，我应该会很满足啊。可是因为你达到以后，它可能就失去了，所以你可能瞬间会没有那个目标，会觉得，诶，那我接下来要干嘛？或是当我们如果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是啊，你可能是某一个类型的创作者，然后今天你突然想要换一个类型创作，大家可能就会比较不适应，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你原本的样子了。然后，但是如果你原本投注心力的东西，它就像你长大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像小时候那么爱某一件事物。例如说，你小时候很爱玩，小火车、芭比娃娃。可是你长大以后，你对这些东西就没有像小时候那么大的热情。你想要转换方向，那殊不知大家已经习惯你原本的样子了。那你要怎么去突破它？或是如果你每一次的成功都是用外在的，例如说，可能大家对你的关注度啊，或是支持的人数，你把它视为一个成功的评判标准，那它其实很像某一种限制，好像你只要没有达到这些掌声，你做的事情就不值得，或是它不是好的事情。但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刚开始做的时候，也许没有人理解，但如果你持续对它投注热情，或是那真的是你喜欢的东西。那好的事情就持续做，它会长出一片属于你自己的风景。对，所以像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家，例如说小时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梵谷，他可能在他那一生中都没有卖出他的画作，甚至是他弟弟一直支持着他的梦想。但是我后来到国外去，我在英国的时候看到，刚好我看到梵谷的展览。看到他超级多的画作，然后很多很多人在那个美术馆里面，大家都非常的惊叹于他的那个，无论是向日葵系列或是各种鸢尾花系列，就大家就会站在他的画面前，很安静的被那个画感动。但是他活的那个时代，可能其实并不是这么多人能理解他的作品，可是他还是持续的创作了这么大量的画作，所以我在看那个展览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就想到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乎的成功，都很喜欢立即见效，就是看一些文章的触及率啊，或是例如说我们发了这个 podcast，就会很想要看一下，诶，收听的听众到底有变多或变少，或是这本书的触及有没有更多。但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唯一的评断标准，例如说，我今天分享这本书，它可能比较冷门一点，可是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作品，或是它不是新书，它可能是几个月前的书，或是几年的书。可是我每一次看到这本书，我就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好书诶。所以无论如何，我不会因为说好像这个比较没有，大家没有兴趣，我就并就想说，那我就不推了，我就推一些可能大家比较喜欢的书就好。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做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时候，就顺从自己的心，长出自己的样子，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有各种样貌，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形态的作品，而不是这个时代的作品都长一样。好，所以推荐大家这本书，然后也可以，大家可以试试看用电子阅读器，就是来做记号，对，比较不会有那种你用纸本书，就是一画上去它就没有办法擦掉这种问题。好，那我们山羌阅览室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周见。